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在404文库栏目中，中国数字时代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近日，一篇名为《涟水前程案周泽律师辩护词》的文章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被广泛传播。该文是由涉及江苏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原党组书记、总经理蒋红喜贪腐的涟水前程案被告人前程的家属记录发布的周泽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辩护词。周泽律师为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法制日报记者，长期致力于维护公民表达权利和新闻自由。在这篇他于4月17日在法庭上发表的辩护词中，周泽律师记录并展示了一些地方执法监察人员否定改革开放、暴力执法的言论和行为。也正因此，该辩护词在短短一天时间内就被审查删除，微信公众号小明控诉更是直接被封禁。我们将选读这一篇辩护词的部分内容。辩护词中写道，本案就是一小撮对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心怀不满，却手握办案大权而无人监督的地方监察人员，怀着对顺应时势、享受政策红利发了财的老板及身居高位的领导的怨恨，妄图破坏国家政治生态、搅乱国家政局，滥用监察权力制造出来的、炮制出来的一起错案、冤案、假案。这些监察人员对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心怀不满，对发了财的老板心怀怨恨，妄图破坏国家政治生态、搅乱国家政局的行为表现如下：一、否定改革开放政策和改革总设计师的调查人员。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前程在庭审中提到，其自述的前程所谓贪污案经过，办案人员在对其进行审讯期间，对邓小平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大表不满。执法人员严雪说引号，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完全错误的。二、攻击国家政治体制制度。前程在自书《前程所谓贪污案经过》写道，庭审中也有提到，办案人员严雪说引号，中国现在走俄罗斯道路了，搞独裁，长期执政，普大帝把俄罗斯搞得很烂，一个乌克兰都打不下来，但他消灭了寡头，消灭了富人，大家现在都生活得不好，但一起比烂，生活都差不多，心里就平衡了。所以抓你们这些出头鸟，上面是默许的。这些年抓了多少富人啊？有纠正的吗？黄在前说引号，你这个案子必须有罪，没罪就是纪委监委错了，纪委监委错了就是党错了，党能错吗？所以你说说看，能不能就这么把你放掉？纪委监委是政治机关，代表党管理一切，纪委监委就是党的东厂西厂，公检法管的我们都管，公检法不能管不敢管的我们也管。领导人搞监委改革，就是要把不顺从不听话的人都抓起来。监察法就是堵外国人的嘴的，他们不是老是说我们不讲人权吗？现在我们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我们不是司法机关，我们是政治机关。公检法都是小跟班、小爬虫，是我们的打手。你看这几年公检法被我们抓了多少人，他们敢放半个屁吗？你指望他们讲法律给你翻案纠正可能吗？他们敢吗？在各地搞巡回法庭纠正了几个冤案啊，就是糊弄糊弄老百姓，省得他们一天到晚去北京上访闹事。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收集整理了该辩护词的全部内容，欢迎读者们在中国数字时代网站阅读全文。第二篇文章我们关注由陈世德地德发布的《 指向自身的觉醒只会导向新的困境一文。5月1日20左右，广东梅州市梅大高速茶阳路段发生塌方灾害，截至北京时间5月2日14时，已发现23辆车陷落，48人死亡。该事故的发生引发众多网民关于中国狂魔式基建的反思。在微信公众号《城市得地得》这一篇很快遭到审查删除的文章中，作者这样写道：广东高速塌方，死亡人数上升到48人，它会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性灾难。它的时代性体现在以下诸方面：大基建后遗症，狂飙突进的建设，缺乏维护。我们这个社会进入维护时代，但是钱和责任感都缺乏，一种普遍的责任逃脱机制，没有人会认为自己应该负责。中产疲惫的假日综合症，把最劳累的状态看成是休闲。红星新闻报道，一家五口遇难，朋友帮他们买好了景区的门票，永远等不到他们了，这有点像我们的共同宿命。除了这些宏观层面的意味，还有普通人的反应。最典型的是一个幸运网友的感叹，多亏是妻子开车比较慢，如果是自己开，很可能就掉到下面去了，所以以后开车一定要慢一点。幸运者下意识的感叹，却表达了真正的时代困境。放弃对外界或者公共领域的追问，而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在自己身上克服时代。我观察到2024年的朋友圈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灵修和身心觉醒，各种收费课程和研讨班，它反映出一种新的风尚。苦闷的时代，过多关注外界和公共议题只会更加痛苦。掌握一定知识的城市阶层，为物质生活所累，感到精神上突围的重要性，他们需要出路和安慰。当两者都不可得的时候，就只能反问自身，一定是我自己出问题了。这样的觉醒表面上是教人解脱，实际上却是对个体的进一步束缚。因为过多关注自我，大概率会导致更加抑郁。实际上，每个人的自我都需要保养，这种也需要组织、节俭和责任，需要关注和投身于公共生活，体察他人的痛苦，想办法改良社会，而不仅仅是专注内在觉醒。可能是路的问题，也可能是车的问题，实在不行就是雨的问题，而不是个人快慢的问题。最后一篇文章，我们关注由微信公众号旧文评论发布的内蒙农地风波，恶霸叙事正在挑战恶劣叙事一文。内蒙古开鲁县村镇干部暴力阻止村民春耕事件持续在中文互联网上发酵，当局对涉及相关事件的评论文章进行了大规模的审查删除。其中在微信公众号旧文评论发布的一篇同样遭到404的文章中，作者宋志彪这样写道：内蒙开鲁县的耕地增费风波声势颇大，是涉农舆论中强度少见的案例，可因为过程来得快，去得也快，某些关键事实还没来得及显露，更没演进到媒体千方百计搞核查的地步，它就嗖一声降温了，留下缺乏信息支撑的街谈巷议。视频昭昭，恶劣叙事是板上钉钉了。前警察、原政纪委委员纪云浩成为媒体火力目标，他的职业生涯都被质疑，求证之火蔓延到他是否有一位得势的父亲。就在恶劣叙事想要扩大战果时，次生舆论的旁支也延伸到另一种叙事模式，那就是围绕承包人张文柱兄弟的恶霸叙事上。目前恶霸叙事尚处在初级阶段，没有确凿的事实支撑，其主要论点来自对现有材料的整理分析。换言之，立足现有资料，在舆论的反转惯性下，有一些人描绘了原始承包人张文柱另一幅画像，以不成比例的金钱拿下五六千亩地30年承包期，名不正言不顺的地主高价转包土地，利用每亩近700元差价发不仁不义之财的暴发户。在舆论当初恶劣叙事占主导时，主要有两种说法来为张文柱的获利辩护。一是他这么多年改良土地也会付出很大成本，高投入高产出很正常。二是他有承包合同，对他临时增费要依法来，哪怕形式变更 眼红其获利不菲也不能违背法律原则。这些贯彻了法治原则的辩护词听起来很好，契约精神也理应得到尊重。问题在于，一旦设定了驳斥恶霸叙事的辩护立场，就会发现事实之稀薄。诚实地说，无法实现互张立场在逻辑上的跃进。因此，当恶霸叙事及恶力叙事露头后，它很难被遏制。这个双输局面并非首先于开弩箭，而是屡屡见诸各种舆论事件。在新闻报道与官方通报机制的双输局面中，这两方越来越不存在充分的沟通，后者以节制信息流为能事，前者则在枯竭的官方信息之外行动，要么用专业主义持续发酵，要么偏向于撩拨流量的便宜叙事。从这一对竞品叙事中可见，开弩箭农地风波中，因为新闻报道未能实现专业的平衡义务，舆论继续发酵，用恶霸叙事展开了自发的平衡。从社会效果上看，它正在侵蚀恶力叙事所占据的受众范围，对所有人来说，这都称不上是好的进展。可除此之外，又能怎样？以上是本期选读的3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中国数字时代 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欢迎大家通过电报 Telegram 平台项目投稿，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做出你的贡献。投稿地址请见本期播客的文字简介，阅读更多内容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ia。